为什么我们新闻对预制菜的定义会这么拧巴？通知想管理的只是这些 to C 的这些 C 端预制菜产品而已，至于以前那些餐饮的业态呢，它都已经持续了30年了，没有什么好管的，也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所以新闻就干脆把所有的主食啊，这净菜啊，中央厨房这些都已经出现了30年以上的东西就跑出去了，这根本就不是新现象，我管它干什么呢？
大众叙事里把这个说成是资本的锅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什么样的邪恶的对象。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是在过去10年里北京商业地产的价格的上升。商业地产价格上升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档口的租金上升，档口的租金上升了之后呢，它就会向 C 端的消费者要利润。就我原本一个小摊儿，我可能一个月只需要2000和现在需要10000块钱租下这个档口，我每天需要卖出去的鸡蛋灌饼数量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可能一个早上我卖100个就能回本，我现在要卖200个、300个我才能回本。
你在餐厅的时候你花了很多钱，你就是希望吃顿好的，而你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你懒得做饭，那你和你泡方便面比起来，你买的预制菜可能还是提升很大的。
你在家里头你说吃预制菜好还是吃白人饭好，那肯定我觉得还是吃预制菜比较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二维五码，这是一档科技评论播客，我是本期主播建飞。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越来越多人在生活中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题啊，就是预制菜。这两年随着商业趋势和生活节奏上的一些变化，预制菜正在变得无处不在，从街头的小零食到商场里的大餐厅，从忙碌的工作日点的外卖到逢年过节的宴会。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方便快捷而选择了预制菜，但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吃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我们吃的是预制菜。围绕预制菜呢，市面上有了许多讨论，关于健康、口味以及甚至会有一些阴谋论说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资本去推动的。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联合6个部门去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督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让很多人叫好啊，说终于有人管管预制菜了。但读完这个通知之后啊，就是这个实际情况可能并不一定是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之前虽然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人骂预制菜，但他们骂的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行业中定义的预制菜，也就不在这个新规的规范范围之内。为了从什么是预制菜开始去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关于预制菜的健康、口味、安全的这些话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周瑜。他目前是在国内的一家知名的食品垂类媒体做高级编辑。周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周瑜。
其实大众最关心的就是你不管什么是预制菜，也不管预制菜健不健康、好不好吃、便不便宜、有没有资本介入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就想谈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后不吃预制菜，或者预制菜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从市场上消失。
就我想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还有包括就是在录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以我们这些工薪族的视角而言啊，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是比如说市场和技术不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的话，我认为是不太可能能真的逃避或者说远离预制菜的。
对，你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可能说出来会很令人震惊，但是大家某种程度上要意识到啊，就是限制菜或者说我们想要那些非预制菜的食物，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奢侈品。说它是奢侈品不一定说它很贵，而是说它对你的时间空间需求很高。而上班的人不一定缺钱，但他们缺的其实是时间和空间，你觉得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那就到了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关于什么是预制菜的问题。就是这个定义好像非常的模糊，然后尤其是我在看了这个通知之后，我会发现好多我们在舆论场上去骂的或者是抵制的或者是不想吃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这个通知定义的预制菜的范围之内。所以预制菜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先把国家给的这个标准来完整的说一遍，就是我用我的话说一下。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品等为原料，经工业化预加工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不得添加防腐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呢，不纳入预制菜范围，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米面食品、方便食品、盒饭 等主食类产品也不属于预制菜。
这个定义首先听完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预制菜，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长的定义，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限定条件。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通知里关于什么是预制菜的这个定义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即便是你听过去你也会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多它其实是把预制菜摘出去了，比如说中央厨房做的那些它就不叫预制菜了，然后速冻的主食也都不叫预制菜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必要给大家再直观的举一些例子吧，我可能就找一些大家平时归类为大众语义上预制菜的东西。第一个是速冻饺子。
速冻饺子这个我觉得得分两个方面讨论啊。第一个速冻饺子是说我们能在超市里或者说我们自己网购买的那种，比如说湾仔码头、三全、思念这些饺子，这种东西呢目前来看啊是肯定不属于预制菜的，因为它属于就是我们定义里排除的主食类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不是速冻，但是它可能是一些经过预加工然后再经过门店限制的水饺，就比如说我们线下看到的线下商业里利润最高的那一类餐饮就是水饺类的餐饮，比如说像什么元记啊、熊大爷啊这些饺子。目前来看呢这些饺子有可能会是因为它属于主食类的速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然后另一部分呢，可能会因为它是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也不属于预制菜。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可能这些东西目前来看就都不叫预制菜了。
元记云饺说是现包的那个，更不在这个预制菜的范畴之内了。
对，而且它甚至还是现包的，是吧？
第二个可能是常见的就是西贝，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啊，但是确实西贝代表了一类餐厅，就是它把中餐的很多菜给标准化了之后，它并不是在它店里的那个后厨完完整整做出来的。它现在算预制菜吗？
西贝大多数菜品目前来看应该也不能算是预制菜。这个主要覆盖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中央厨房制作菜肴，这个是从西贝转入大型商超开始做那些 CBD 店以后就开始的这种厨房模式，而中央厨房这些目前按照新定义是不算预制菜的。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切配的这些净菜类，净菜类刚才也说了它也不属于预制菜的，但是我们不排除它有些菜品啊可能就是它用的不是自己的中央厨房配送，它用的可能确实是其他企业生产的，这个我们就是没法确定到具体的品类，只能说西贝大多数菜应该都不算是预制菜。
那就是中央厨房出的菜品和就是它使用的其他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那个菜品仅仅是通过购买渠道来分吗？就是它在产品上其实是一样的吗？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五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五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五码全拼，二维五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
我觉得产品上它的区别肯定是有的，首先就是在包装上，比如说我们可以拿蔬菜罐头来举例啊，我们 C 端买的蔬菜罐头不是一般都是那种一个玻璃罐或者一个那种铁皮或者铝罐这种东西吗？但是其实蔬菜罐头并不是只有这种包装，比如说我们说软罐头，软罐头是什么包装呢？就是塑料膜、纸袋，它这个东西可能不好卖，但是它的包装成本低，而且它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保鲜的话，这种东西其实它在定义上也是罐头。它这种东西和我们直接买的产品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 2C 的预制菜和 2B 的预制菜，或者说我们把 2B 的预制菜和中央厨房来比一下的话，它可能就是这种很微妙的区别。
外卖的料理包，就我们也看到过，就是短视频上有那种揭露，就比如说外卖档口它可能就出那几个菜，但是那几个菜不是他做的，甚至在电商平台上买到的那种塑封包装的那种料理包，然后他只要倒进他自己的锅里热一下然后就能出锅的那种，这个算预制菜吗？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啊，料理包有一种呢可能是比较低端或者比较便宜的，它就不太走我们今天的流行的这个零添加比较健康的概念，它可能里面是有一些防腐剂添加的，那这些东西呢按照新规它应该不能算预制菜，因为说添加防腐剂的不在我们的之前那个通知的管理范围内嘛。然后但是可能也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它要不就是加工的技术比较成熟，要不就是它这个东西保鲜期确实比较短， 它可能就是无添加的。那这种无添加的话，按照现在的规定，它应该是算预制菜的。
比如说你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如果经常刷短视频的话，我们也会看到经常有人分享那种麦乐鸡块的供应商啊，甚至什么薯条的供应商、鱼排的供应商。那这种就是它其实使在供应链上使用了大量已经做好的食材的这种餐厅，它是预制菜吗？
这个同样也得分两块说。像建飞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鸡块啊、鱼排啊、薯条啊这些东西，它现在应该也是算预制菜的。但是我们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另外一些很主流的东西，比如说汉堡这些东西呢，目前来看它是主食类产品，所以它又不属于预制菜了。所以你说你去麦当劳吃的到底是我们新规里规定的预制菜还是不是预制菜，这个也得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啊。我本来觉得是啊，就是说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然后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新规里面定义什么是预制菜会更清晰。但是这样说完了之后，我其实更困惑了，就是这个标准究竟是怎么定出来的，或者是说它为什么这么定呢？
这个事儿其实得从时间阶段来看，就是预制菜它是一个有局限性的时代概念。我们可以先看看预制菜的历史嘛，就是它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然后在世界怎么出现，在国内怎么出现的。在世界上它出现其实就是因为食品工业，就是食品工业发展在上世纪大概50年代吧，美国一系列的关于冷链啊、调味啊这种什么油炸这种各种技术，食品工业的集中涌现。然后它那时候就给食品带来了预加工、降低成本和更加可控的这个可能性，这个算是预制菜的起点。然后在国内呢，它是大概得来到90年代，也就是肯德基、麦当劳来到中国的这个时候，他们用的这些产品呢，国内当时都没有嘛，要不然你就从国外进口，要不然就是在国内就地发展一些新的企业和这种产业链。那我们肯定选择的是后者嘛，因为它也要降低成本。所以当时呢，国内的最早的预制菜企业就是供给这些新来的这些大的对品控要求很高的洋快餐的，这个是当时预制菜的起点。
当时这个预制菜的起点，那会儿有人管这个叫预制菜吗？就是预制菜这个词是那会儿提出来的吗？
这个应该不是。预制菜这个概念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它是大概在30年以后，我们在2018年、2019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C 端的预制菜，就是那时候很有代表性的品牌，我估计大家有很多人听说过，甚至购买过，叫麦子妈，是元气森林的唐明森投资的。这些东西的出现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给大家，就是以前的预制菜是供给企业和餐饮的，在麦子妈这种出现以后，麦子妈打了一个广告，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一个面向家庭主妇的产品，说明它这个预制菜是 2C 的。2C 以后呢，它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它的概念和以前那些 2B 的那种软包装的产品肯定不一样。它现在是礼盒，然后里面是有涉及营销、涉及广告，然后还涉及它这个品牌怎么占领消费者心智的问题，所以它需要一个新的品名。这个时候呢，我们行业里就把预制菜这个词推出来了，因为它不再是专攻中央厨房的，而是给每一个家庭厨房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区别，就是 2C 和 2B 的这个划分。然后预制菜这个行业在2018年、2019年出来以后，大家可能没有预料到它能发展的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之后两年发生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新冠疫情。然后可能很多人在这时候被迫的就是成了他们的购买用户，本来没有这个事儿，你这一辈子都不见得能接触到 2C 的预制菜的。我觉得这么说有人认同吗？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这个效应，就是以前其实预制菜在 B 端就已经挺广泛的使用了，就直到它开始向 C 端卖开始，尤其是负面舆论上才会出现了一个靶子。
这个方面我觉得也不好这么粗暴定义，就是它到底是因为什么产生了情绪，或者因为什么被大家提出来了，这个事儿我觉得需要交给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学的一些专家来研究。但是就从客观的时间来看啊，我们对预制菜的讨论肯定是出现在 C 端预制菜之后，而不是那之前。在那之前基本上只有真的干餐饮业的或者说对食品工业有相当了解的人才会聊就是预制菜和中央厨房这些事儿。
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现在有一些做 C 端的预制菜的品牌，它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舆情，就是负面的舆情，其实还挺多人买的。你看不管是京东啊还是淘宝啊一些电商平台，你也都能够查到数据。消费者主动买的话，他肯定不会像网上说的那种我讨厌这个东西我还不得不吃这个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大家骂的好像都是那些比如说在外卖里啊，然后在餐厅里啊，或者是一些我原本以为它是限制菜的地方，然后他给我用了预制菜，我去骂他。然后但是这两者的时间点 确实好像很接近。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吃东西它其实不只是局限你买得起或者说吃想吃什么，它很多时候是跟你的时间和空间有关系的。你在家里买一些预制菜，它有可能是提高你的饮食质量，但是你在餐厅里吃预制菜，它有可能是会降低你预期的饮食质量的。这个区别其实很关键，它不是说它绝对的质量怎么样，而是说你在餐厅的时候你花了很多钱，你就是希望吃顿好的，而你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你懒得做饭，那你和你泡方便面比起来，你买的预制菜可能还是提升很大的。
对，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在家里头你说吃预制菜好还是吃白人饭好，那肯定我觉得还是吃预制菜比较好。
它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和方便面比啊可能有一点极端，我们不如来一个更常见的例子，也是预制菜卖的最好的场景，一个就是像麦子妈呀这种品牌，它打的这种大女主的这种心智观念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一个家庭主妇带小孩的，就尤其是可能孩子三四岁以内或者四五岁以内，或者是你是孕妇，就是孩子还没出生但是你在家不工作的这个状态，你因为家里有孩子然后你自己又有身孕或者说很累，你就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很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特别困难的菜，比如说什么弄一个什么红烧蹄膀呀，弄个佛跳墙啊，这个就不现实，就算是你有精力去做这个也真的是很累，大家不能否认。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时候你选择出外就餐或者说点外卖，那我们对这个食品的健康啊又觉得不太放心，因为其实餐馆和外卖大家都知道是油和盐普遍比较重的，打工人肯定是都非常熟悉外卖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对孕妇来说，她为了取得一个我吃这个菜轻松一点，就是我不用那么累的去做它，能不能把这个菜吃得好一点健康一点以及可控一点，就是这个营养成分配料表添加了什么我能看见，它的这个什么每天的脂肪啊蛋白质摄入是多少我心里有数，他为了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预制菜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好选择。当时的 2C 的预制菜尤其是大女主这个方向呢，他打的就是这个心智的窗口。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性的问题，当你知道所有你能点到的外卖都是料理包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买点料理包呢？
然后我刚才说那个大女主的例子可能还不是特别普遍，因为其实到今天预制菜的厂商增加了那么多，品牌增加了那么多，大家已经其实远远不止就是孕妇和家庭主妇会买这些菜了。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然后到今年有一个趋势特别特别的明显，就是普通人会在什么场景买预制菜呢？在年夜饭，就年夜饭历来都是中国食品消费市场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大家知道啊，某些品牌它一年的出货量都不如过年那一个月的出货量多，就是这个食品饮料都有，就是饮料行业最典型的就是露露，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会有人买，整个公司一年就干一个月。对于预制菜来说呢，2023年开始这件事儿呢算是登上了新闻，被普通人关注到，然后在今年则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会有很多人去扫这个年夜菜的货。之前啊就是有一些媒体梳理过年夜菜卖礼盒预制菜的这些企业，加起来可能都得有个说上百家，可能都不太夸张，就是很主流的。主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大型商超里，在山姆，在开市客，在盒马里能直接买到的都至少得有几十个，这几十个里有一些专门的预制菜企业，还有一些是餐饮企业过来就是入局预制菜的。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年夜菜是一个消费预制菜的很合适很合适的场景。这个为什么呢？还是我们拿到刚才的这个例子来比较啊，就是我们在年夜菜那个环境里做过年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举例啊，广东的盆菜，就是里面有虾有鲍鱼有什么这种什么肘子呀什么天鹅蛋啊这种东西，或者佛跳墙里面是鸡啊火腿啊海参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红烧什么蹄膀啊干烧鱼啊什么卤肥肠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工薪族啊有几个人有时间在家自己做，厨师能做你就做得了吧，就可能有人真的能做但是他真的很累，就如果你想让一家人吃这些东西吃得很好的话，那你可能至少得花个好几天去准备年夜饭。而我们当代工薪族的现状，有很多人可能你从那个过年前请假回家到真的吃上年夜饭这个时间有一天吗？我觉得很多人连一天都到不了吧。你只有两个选择了，第一个是把这个事儿就甩锅交给其他家里人，比如父母，那这样的话就是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自己也于心不忍，第二个是他们做的东西可能也不见得有多豪华，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带家人出去吃，然后 出去吃，很多传统家庭其实不是特别能接受，因为大家觉得年夜饭还是要全家人在家里嘛，有些人是真的这么想。同时满足这些需求，就是一个是我要在家吃，一个是我不劳累父母，再有一个是我还要尽量吃得好，这几点综合起来就出现了年菜礼盒这种消费特别特别集中的预制菜。然后这也是就是跟刚才说的大女主一样，就是它不是为了满足一个很明确的单一的需求，它是多种场景多种痛点复合之下诞生的一种新的 C 端的产物。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今年春节我其实没有在家过嘛，就是我带父母去苏州旅游，但是因为我们行程其实定的比较晚，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在外面餐厅订年夜饭这个事情基本上你需要提前一个半月以上订的，所以在我们要去苏州过春节的时候已经不可能订到苏州任何有名的餐厅的年夜饭了，就是现场吃的那种年夜饭。因为我们住的是民宿，是有厨房的，然后我就查半成品或者是预制菜，然后发现苏州老字号德月楼在做年夜饭的套餐半成品，然后它的价格还不便宜，但是结果我也没有吃上，因为它的预制菜的年夜饭都卖完了就当我想买的时候就已经火爆到这个程度。从苏州回来之后我还看到有人写稿子说那个预制菜在年夜饭受冷，我当时就想说这个人有没有试着去买一下年夜饭，根本就买不到。
说到这个我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个事儿可能说出来更讽刺，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年夜饭这个场景预定餐厅，就是我真的把家人带出去吃，很多时候这个菜单定了以后你是改不了，
现做的也是预制菜，
没错，因为过年场景这个消费太集中而且餐厅里人太多，所以它实际上都是预制菜，就是对于大多数餐厅而言这个年夜饭就是他买的预制菜然后给你做，跟你自己在家买预制菜做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就觉得在年29的时候我买不到就是年夜饭的预制菜就很合理了，因为留下都要给自己的厨房用。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聊了这个预制菜我们现在 C 端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这种产品为什么产生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刚才你问的一个很早很早但是我没有说完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新闻对预制菜的定义会这么拧吧，通知想管理的只是这些 2C 的这些 C 端预制菜产品而已，至于以前那些餐饮的业态呢它都已经持续了30年了，没有什么好管的，也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所以新闻就干脆把所有的主食啊这净菜啊中央厨房这些都已经出现了30年以上的东西就跑出去了，这根本就不是新现象，我管它干什么呢。
OK， 那本期播客最暴论的一个观点可能已经说完了，那就是这一个新规其实把大家想骂的预制菜都摘出去了，他想管的那部分和大家骂的那一部分完全不是同一类东西。
到底什么东西是预制菜的话，我觉得这个什么东西还是有必要跟很多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有的人真的没有买过在家自己做的那种 C 端的预制菜，我觉得我们主持人要不要从你这个比如非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下你的消费体验是什么样的，预制菜它看上去和用起来是什么样的。
你要让我讲吗？我要讲的话可能会讲的很邪教啊，因为我买预制菜都是买那种就比较偏B端的预制菜，我会买那种就是已经完全调味好的，就是京酱肉丝，然后像是宫保鸡丁，然后还有什么卤肉饭这种，就是我曾经也在极客分享过，就是我那段时间发现我常点的几种外卖我十分确定它就是用料理包做的，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些料理包因为正好那段时间也是疫情嘛，就是时不时可能会要封一下小区，然后我就在想这东西保质期180天以上，然后封在家里头总比我啥都没得吃要好吧，然后我就买了一些，然后我就发现你在自己的厨房里面做的话你甚至会觉得它比外卖干净一些而且还好吃一些而且确实很方便啊。刚刚周瑜聊到的那种就是纯 2C 端的那种
麦子妈，
对，麦子妈我是没有买过的，其他的类型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就是我是不是买过，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吃饭的场景其实还蛮少的。
OK， 那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种 2C 的，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年菜消费和大女主消费这种类型的预制菜它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呢比净菜的加工程度要深很多，但是比料理包的加工程度要浅很多，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假如说你买一盒预制菜的酸菜鱼，它里面的那个鱼和酸菜和它的酸汤是分开放的，它的几种调料呢也是分开放的，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要把它们来混到一起，你还要给它准备一个合适的容器和合适的加热方式，就是你这个酸菜鱼肯定不能用微波炉打一下就能吃，但有的料理包真的是打一下就可以吃了。
对，
它这个预制菜其实 多少还是需要你用到厨房的。然后还有一些油炸类的预制菜就更明显，那个东西是真的需要你动手炸的，它帮你做的只是调味和裹粉，而不是说真的把你做到最后一步，让你最后去热一下就可以吃。就这种预制菜你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错觉，其实也不能说是错觉，就是我觉得各种意义上它肯定是比你直接点外卖那些东西确实要安心多了。
你点外卖的话，就是虽然它可能是从同一个牌子同一个产品里撕出来的，但是它那个油炸过多少过你是不知道的，而且它那个容器干不干净你也不知道。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 B 端的就是所谓就之前没有被称作预制菜并且现在也被这个新规排除在预制菜之外的大众认为的预制菜，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到1819年 C 端的这种预制菜才开始大发展呢？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还是食品工业本身的进步，就是这个事儿以前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做不到，或者做出来以后它质量偏低价格偏高消费者不买账，而这个它的变化呢肯定是通过量变来积累的，就是我们的食品工业能一步一步把它做的第一更好吃，第二更便宜，这个平衡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是消费者才会把这种东西真的纳入自己的采购范围，就以前可能有但是你不买，所以这个产品就不火。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超级大城市这种聚合的现象可能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我对这方面不熟，我觉得这个建飞可能更了解，就是我们预制菜爆发的这些年是不是正好赶上了我们就是打工人开始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家庭时间太少以及就是社会生活压力太大的这些窗口。
时间点上有一些重合，但是我觉得更重合的其实是会做饭的老年人老了，就是以前坚持自己做饭的那一部分人他现在做不动饭了。就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辈，他可能现在做饭就他会觉得很累，然后他也不愿意做饭，他一个是他不愿意给自己做饭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不愿意给他的子女做饭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子女怎么办呢？
说到这个老人和子女的这种矛盾啊，我觉得其实也有好的方面，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年菜礼盒这种豪华的年夜饭，它为什么能够登上大家的餐桌，同时出于两方面的需求，第一个是子女他对这种高品质和种类丰富的菜品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其实很多老年人不一定有。南方的朋友们，尤其可能广州的朋友们、四川的朋友们还好一点，你们年菜可能真的会认认真真的做一桌的海鲜和肉什么的。但是我个人啊还有建飞，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北方人，以我自己家庭和我熟悉的邻居的家庭来看，我们年菜其实是不太有什么像盆菜呀、佛跳墙啊这种特别豪华的大菜出现的。而我们这个年纪的工薪族有很多人，他因为到处出差嘛，他可能在广州吃过了这些东西，他就想把这些东西带到他们的餐桌上，给他们的家族、给他们的父母尝一下鲜，而这个也就成了代际交流的一种方式。从结果来看呢，好像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对，我觉着年夜饭这个其实挺能表现出代际差异的，就是它可能分几种情况吧，就一种是爷爷奶奶辈儿还在的人，并且他能够在家族里面有一定话语权的，你会发现这个家的年夜饭一般来说不会太糊弄，尽管可能爷爷奶奶早就不做饭了，爸爸妈妈那一辈做，他们的父母对这个很重视，然后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到下一步就是可能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人他可能已经去世了，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去世他也不能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家族的年夜饭会显著下一个档次，我觉着。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人，如果他还没有退休的话，他其实也懒得折腾这些东西，他也没有时间折腾这些东西，他也没有时间提前去准备这些食材啊，毕竟现在连除夕都不放假的，对吗？这也是一个梗。所以这个年夜饭就会下降到一个水平。然后再有到就是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辈他也岁数比较大了，他可能对吃的追求也没有那么高，或者是他也不能吃那么多大鱼大肉的情况下，完全由80后和90后操持整个厨房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年夜饭是能凑合就凑合。我觉得好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反而是这种家庭在有了年夜饭礼包之后，他的年夜饭会重新回暖一下。
对，尤其是这些礼包，就是虽然你可能在直观上觉得他是买了一个包装食品，它的口味肯定是不太行的，但是你如果一想你在餐厅里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意识到它的味道其实还可以。
这个问题就还是回到最开始那个大家想骂的，其实是在餐厅啊、在街头啊、在外面吃的那个部分你给我用预制菜，那这个部分就是大众叙事里面 阴谋论的话题，就是预制菜这个东西现在如此的普及，在资源上，在资金上，在政策上都如此的倾斜，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抽象的邪恶的推手，所谓的资本是在推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我觉得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吧，就是肯定是没有的。然后至于怎么来论证这件事儿，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第一个从时间尺度来看，来看预制菜的历史啊。我们就是大众真的熟悉的那些，就是中央厨房啊、配送的这些东西，这些预制菜呢是从90年代就开始，而且它是跟着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快餐开始的。那你说背后它推手是什么呢？是外国人吗？那这个就太离谱了。就是他在中国，
哎，你还别说，这个就真的更符合某些人的想象。
但实际上之后呢，他这个配送啊，还有中央厨房是很快的从洋快餐过渡到了中餐，所以大家能看出来，这个他的不管是产品类别、生产方式，还是组织他的企业和机构，变化区别都蛮大的，所以你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共同的利益共同体或者怎么着这样。然后这是一方面啊，说时间尺度，它的跨度很长，类别很多，你很难用同一个东西来概括，所以说它没有一个集体的推手。然后在我们的另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以主体的角度来看，我记得建飞以前啊，就是接触可能风险投资啊，还有创业者这些东西比较多，你有印象说是国内哪些基金通过投资预制菜企业赚了大钱，实现了退出，除了一些明星投资人实现了财富自由什么的，你有听说过这些事吗？
确实不太有，新消费也基本上都是直接做 C 端的那种。
对，就是首先啊，我跟大家说一个现实，就是国内投资食品饮料呢，本身就是一个不是特别赚钱的事儿。其实大家都能想象到食品饮料它的利润能有多高呀。投资它的基金可能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国内投食品饮料最多的应该是真格。真格它整体的投这些的案例加起来也就几十个里有退出的能赚钱的，那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印象的，新闻应该也没有讲过。那如果说你投这个案例连钱都赚不到，都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案例，也没有推出一个明星的投资人来，假如说你说他是为了阴谋，为了一个利益去推动他，那这个利益最后在哪儿呢？就是也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与其说是因为某些人的主观去驱动，还不如说就是客观的市场变化，因为大城市的需要，因为大家的这个消费者的对各种口味啊、价格呀、时间上的综合需求来催生的这个辛苦的低利润的行业，比起说它是一个高利润的有阴谋的，应该是更科学一些。
大众叙事里把这个说成是资本的锅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什么样的邪恶的对象。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是资本推动的，那这个资本其实它非常的抽象。抽象在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北京的五环里是买不到限制的鸡蛋灌饼的，你能够买到的鸡蛋灌饼全都是那种速冻的鸡蛋灌饼，它给你放在那个铁烤盘上烤一下，然后热一下，给你加一片生菜，然后加一个鸡柳就给你了。这个和5年前或者甚至10年前我们能吃到的那种限制的，他给你烤好了那个饼，然后拿一个筷子戳开口往里面灌鸡蛋的那种鸡蛋灌饼是完全不一样，口感上你能够吃得出来巨大的差异。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是在过去10年里北京商业地产的价格的上升。商业地产价格上升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档口的租金上升，档口的租金上升了之后呢，它就会向 C 端的消费者要利润。就我原本一个小摊儿，我可能一个月只需要2000，和现在需要10000块钱租下这个档口，我每天需要卖出去的鸡蛋灌饼数量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可能一个早上我卖100个就能回本，我现在要卖200个、300个我才能回本。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可能现灌这个鸡蛋灌饼，我必须用预制的，否则我就开不下去。就是如果你要一定说资本在这个里面起到的作用，我觉得是这样的作用。它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邪恶的资本家，他突然决定要让所有人都吃预制菜，然后我们所有人就都吃上了预制菜。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就是城市化高度发展了之后，这2年的城市里面的商业都向这个商业综合体的方向去发展。那商业综合体它内部其实一般来说它要满足它的消防要求之后，它那里面的店铺能够放厨房的位置会非常的少，一般集中在一层或者是地下一层的一些位置。那基本上这个不是标准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也有可能有它规划2-3层是可以放明火后厨的，但是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大部分区域是不可以放有明火的后厨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商业综合体里面开的餐厅它都不得不使用电磁炉或者是使用电烤箱这样的方式去做饭。那在这种场景下它又是连锁店，它必须考虑就是说我这个店在这个商场里面开，那个店在商场外面开，我不能一个用明火现做，另外一个用预制菜，那索性这些连锁餐厅就全都用预制菜了。
这里我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大家争议很大的一个品牌西贝，就西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它在进驻商业综合体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以前的西贝真的是一个就是口味上还算是有优势的餐厅，它是决定了进入商业综合体以后呢才开始逐渐变成现在这中央厨房餐厅的。大家想一下西贝为什么要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
它其实也是被迫的嘛，就是你当城市的商业流量都向这个商业综合体去聚集了之后，你如果坚守你这个餐饮品牌就是不进商业综合体，那大概率你这个也就要完蛋了。
我们说的明确一点，就是说的残酷一点，就是你餐厅口味优势带来的客流远远不如你挑一个好地段带来的客流要多得多。
开店永远是选址是第一位。
对，就很简单嘛。其实大家去看就是预制菜这些有少数几个上市企业的财报，你看它的这个毛利率有多低，你能知道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资本会来赚钱的事儿。
就刚才那个，虽然我们是被迫我们现在吃上了预制菜的鸡蛋灌饼，但预制菜的鸡蛋灌饼在这个事情上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加速这个翻台率。那预制菜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它渗入到了哪些领域？
我再提醒一下建飞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其实进入一个更广义的预制菜的讨论，因为我们想跟大家说清楚这个事儿，而不是只局限于我们国家给的那个新规。就是
按照新规的定义，那个预制菜的鸡蛋灌饼也不算预制菜，
对，预制菜
的速冻食品。
预制菜的灌饼和我们的餐厅用的中央厨房已经都不叫预制菜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说一下，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广义的预制菜，就是大家心里的预制菜，而不是国家定义的预制菜。从两个角度跟大家说啊，第一个是说从大企业和品牌的角度，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做预制菜。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第一种情况啊是他这个企业如果不做预制，他自身的业务很难发展。这个很典型的是国内预制菜前几名的大品牌，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绝味鸭脖。绝味它是2014年成立了一个专投食品饮料的基金，然后在后来的几年里呢投了一些农业供应链的产品啊，投了一些餐饮品牌，也投了一些跟预制菜有关的企业，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预制菜的有名的企业千味央厨。这都是绝味投出来。那绝味为什么要投这些东西？很简单啊，因为大家了解卤味这个市场就知道，卤味市场是一个纯粹的红海，就是你自己如果抱着鸭脖这一条路往下一直做，那你公司的股价应该是越来越没劲了，就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有一点往上涨的机会。所以他肯定是要投一些东西，就是哪怕还是做鸭脖，但是他鸭脖的制作方式啊、销售形式啊、我的卤味的各种变现的渠道啊，肯定都要拓展。这是这种企业投预制菜的一个原因。然后再有其他的一种类型呢，就比如一些更大的，比如说百胜啊、像双汇啊这种更大的就是巨头型的企业，或者说他做预制菜是因为他自己的业务关联度很高，他本身就整合了农业的供应链，整合了工厂的这个供应链，他这个生产啊、销售啊、物流啊都是已经打通了的。你卖香肠、卖猪肉、卖肘子和你卖预制菜，其实在生产上成本区别不见得特别大，供应上也不是很复杂，那我能多赚一份钱我肯定要多赚一份，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然后再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还仍然提醒大家是广义的预制菜，冻品。冻品比如说大家很了解的上海姑娘做那个一条狗，那个是烧麦。然后再有比如这几年开始像什么网易严选开始卖的盛州包的这些冻品，就是我们按国家定义虽然不是预制菜，但是它其实还是预制菜的概念。这个为什么要做成预制菜呢？根据新华社的数据，盛州包子它是一个在国内已经有个100亿规模以上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的规模是什么呢？是餐饮。这个餐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杭州小笼包，就是你卖的时候盛州的盛这个字 建飞到时候可以给大家打在屏幕上啊。盛这个字呢，它有点生僻，当时盛州人开始把这种面点带出来的时候，管它叫杭州小笼包，借了一个名城的名字来推广。但是后来呢，我们把它做成这个产业以后呢，我们的食品工业又发展了，这个东西不只可以在店里现包现做，它还可以做成冻品在网上售卖了。那盛州人就觉得我们本地的这个食物应该要出个名啊，我们要把它打出来，我们不能老是借杭州包子的这个名字呀。所以大家看到这几年网上出现了几十个可能都不止的盛州包子品牌，它都是盛州人在电商的形式重新去摄入盛州包子这个产业，然后这个就等于是用冻品预制菜这条路去分我们线下盛州餐饮的这个，不管是说分一块蛋糕啊，还是说扩大这个市场，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把它原来的餐饮换一种形式来做，把它变成更电商化的、更加线上化的、更加品牌化的这种状态。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杭州小笼包就是盛州小笼包，我说我怎么去杭州出差的时候没有看到当地有特色的杭州小笼包。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以前食品工业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做成一个 C 端的产品，但是现在能做了，那按照中国人这个有钱就要赚的习惯，我们肯定要做，是不是？然后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企业，尤其是可能生产方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还是企业，但是这个企业大家都更熟悉了，就是餐饮端。餐饮端的需求呢，大家应该就更了解，因为任何在大城市吃过饭的人都非常清楚打工族的和餐饮老板的在午餐问题上的痛点。这个呢，大城市的供应链换成限制菜的话，它就特别长特别复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宫保鸡丁里你需要供应哪些东西，需要供应鸡肉，需要供应辣椒、花生，然后花椒、葱，然后油和各种调味品，你这些东西都是要单独准备。但是如果你买预制菜的话，你只要买预制菜宫保鸡丁就可以了，这个供应量会变得非常简单可靠，成品它的价格都会很可控。这个是餐饮最不能说是它赚钱的核心，但是如果你不可控，我可以保证你这个餐饮是很难很难赚钱的。我记得建飞以前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很多年前和一个餐饮品牌的老板交流，然后那个品牌都已经做到可以说是相当知名了，在北京有很多连锁店。然后那个老板的困惑是什么呢？说是他连账都算不清楚，就是他都不知道自己赚不赚钱。
因为他食材太多了，之后他菜单又复杂，然后他供应商太多，他根本就算不清楚账期，他可能只有每年年底的时候才能算出来一下今年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大概有一个数，然后每个月的账是绝对算不清的。
对，这个我得跟大家说啊，在餐饮这个行业，尤其是小店，就是可能说非连锁的这种小店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你供应量一旦复杂，你的成本就很难很难算，有时候你来不及记账，可能有两天记得稍微有点偷懒，你之后这个账就永远也算不清楚，它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可控这件事儿，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你没什么感知，但是对于餐饮老板就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在消费端呢，就可控这个事儿，主要就是集中于口味、质量这些东西嘛。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些东西难吃，不见得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难吃，而是因为有时候你赶上了它做的不好。而这些事儿呢，在预制菜或者说就是这种中央厨房普及以后，其实已经大幅大幅的减少了。那现在的东西还难吃，很多时候它就是真的难吃了。不过某种意义上和90年代比起来，就是那种因为失控而导致难吃肯定是减少了的。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什么呢？是时间的问题。预制菜主攻的，或者说我们广义上预制菜主攻的这个市场是午餐市场，就晚餐对预制菜需求没那么大。因为晚餐有一个情景，就是大家可以在餐厅里等，就是我不管是排队啊，还是说我在那儿桌子上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聊会儿天啊，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你中午就算是说你有空去餐厅吃饭，而不是说在食堂或者说买外卖，你在餐厅是一般是等不起的，就是你不可能说为了我吃一个中午的工作餐我排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队。这个北京和上海的听众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不会这么做的。而这时候呢，你为了保证它的出餐速度，就或者说商场为了保证能够很快的供给你，那预制菜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这个痛点啊，它不用预制菜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城市 预制菜会特别集中供应的一个很核心很核心的原因。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家附近之前有一个那种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家常菜的餐厅，然后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便宜，就肉菜的话都20多块钱一盘，就是它是一盘啊，不是那种一份，不是快餐那种一份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个在家常菜里面算比较便宜的，并且它的菜本特别厚，就是你一看那个菜单你就知道这个肯定不是预制菜，然后你能够从它那个厨房的那个窗口看到后面就囤货囤的满墙都是，然后很快这个就倒闭了。原因是什么呢？我观察了一下，他那个中午的客流里面其实主要是一些白领，附近的房屋中介，然后外卖小哥，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什么保险啊金融的这些员工，然后去那块吃。因为实际上居民是很少工作日中午在这个地方吃的嘛，因为那个工作日其实大家都不在家。但结果是他那边就是你点一道菜都要等20分钟，你经常有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等他上齐菜，你这一中午的午休就过去了。我在那个地方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之后我就不再去了。
对，就是这时候也得给大家可能厘清一个容易对餐饮啊餐馆产生的误会，就是你就说那些全部是限制菜的企业，就是他真的不用任何弊端销售的预制菜，他就真的没有预制这个概念吗？这也不是的。就哪怕是一些很高级的餐厅，比如说你进去点一个炖肉红烧肉，有点厨房常识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你觉得这个菜20分钟之内，对，20分钟之内给你上这个限时吗？这不限时。就是实际上就算是纯粹的限制菜餐厅，它有很多料也都是提前备好的。
对，
就是那你说这个东西和统一配送的这种有包装的预制菜，或者中央厨房切配的这些菜品，就是在本质上能有多大区别？
这个其实在有的菜上也是有蛮大区别的，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那这个我们就要推进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在知道这个事情背后没有一个所谓的邪恶的推手，以及说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之后，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些实际的话题，就是我既然不得不吃，那这个东西首先它在口感上能够做到和限制菜是一样的吗？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会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它？
这个问题要想就是比较准确的回答，应该还是要分类讨论。第一个，说是和限制菜一样，这个限制菜指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很多人感觉中的限制菜的话，那我觉得它确实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感觉中的限制菜它实际上就是预制菜，就是你可能只是不知道你吃的是预制菜而已。就是它这些东西的至少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比较客观，就是它的口味已经足以达到了让很多餐馆在大城市生存下去并且获利的这个程度。那你说这个算是好还是不好？可能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吧。可能有人觉得我达不到我的重庆街头的小吃、潮汕啊、广州街头小吃那种级别，那你这个东西就算不好。但是你以现在这个商业社会的概念而言啊，你能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获取利润，能在它的核心地段把店开起来，甚至一开个5年6年之类的，那你说它不成功，我觉得这个标准也有点太偏颇了。所以我说你要是真挑剔它的口味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绝对程度上它的口味不见得有多好，但是你说它的下限很低吗？我觉得它下限并不低。
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预制菜餐厅它其实是经历了双盲检测的。大多数人的骂点是说，哎，我吃了一个餐厅，然后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一直吃，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人说它是预制菜，然后我想骂它。但是这个时候骂其实还蛮奇怪的，因为你是觉得好吃才会去当它的回头客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预制菜从最开始就不好吃的话，那根本就不会有人去吃它，然后它很快就会倒闭了。
实际上你看社交媒体啊，就是我们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抖音，有一些博主会讨论分辨预制菜餐厅的方法，你看大家说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所有就是关注预制菜话题的朋友应该都很熟，大家看的都是品类而不是质量。就是大家都会说一个餐厅如果它没有绿叶菜，然后它的菜品就那几种，而且它这个还不允许自定义的话，会说这些是预制菜。但实际上你能说我能一口吃出这个是不是预制菜的人，那我觉得十个博主里可能有至少有8个都不敢这么说话吧。
博主可能是能吃出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美食博主的话，但是他的粉丝也就是普通食客极有可能是吃不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大家带来的，与其说是口味不足，还不如说是他的体验不足。因为大家都知道预制菜最大的缺陷其实是在什么上，是在品类上。就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品类的中餐， 它预制菜是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那个程度的，所以导致我们最后看到的那种最常见的打工人餐厅，它的菜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就是以北方来说啊，可能我们就是一些油辣咸这种东西，能量很高，然后吃的很香的东西。然后以南方来说呢，可能就是各种卤味、烧味、点心这种也比较多。有很多其实我们常吃的一些不管是家常菜啊，还是或者说一些健康的，比如说青菜啊、绿叶菜啊这种东西，就你会发现你常去打工人餐厅里，它的供给非常的少，它实际上限制了你的选择，会让你觉得每天吃东西很单调。就这是一个可能会严重影响你的就餐体验的事儿，倒不见得说它单一那一道菜做的有多大的问题，只是可能你老吃这个菜你会很腻。
那预制菜就是在它的制作过程中它有什么限制吗？就是说口味上，比如说它什么菜品的菜可能它就是不好预制，或者预制完了之后就是很难吃。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就是卖的最好的预制菜都是那些重加工的，就是重加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炸、炖、烤，就是这些东西我能把食品的它的这种复合的味道啊，或者说香料的味道最大的激发出来，或者说我呢最能掩盖食物的本味的那种东西，就是预制菜卖的最好的东西。然后调味很轻的预制菜卖的就相对来说要差，然后加工程度很浅的就基本是可以说在预制菜市场是没有的。比如说你想一个什么香菇油菜，这个我有点张嘴就来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卖这个预制菜的，但我感觉应该是挺少见的，有的话我估计它卖的应该不是特别好。
我来现搜一下香菇油菜的预制菜，好像是没有。
对，就这个东西它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刚才猜的这个原因，就是你青菜的加工可能最后出来不太能让大家满意，然后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可能也是因为就算这个东西你能做的特别特别好，打工人应该也不太会买，因为打工人其实中午不太想吃这么佛系的东西。
那除了口感之外，大家对预制菜的第二个担心其实是营养或者是安全问题。那这方面的话，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始终觉得就是和外面的一些档口啊，和一些就是你甚至看不到它后厨的餐厅比起来，我觉得预制菜反而是更干净的。但是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下解释。
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事儿，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这种大女主消费的场景，就是大家能看出来 C 端预制菜出现的一个很大原因其实恰恰是大家对于健康和成分可控的追求。但是呢，后来大家对预制菜的指控呢又来到了说它不健康和不可控，这件事情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了。这两件事啊其实不矛盾，就是还核心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品类和体验的问题，它不见得是单一道菜有什么问题。就没有人会说我中午吃一个红烧狮子头，然后我中午吃一个鱼香肉丝它就不健康了。但是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你连续吃一年鱼香肉丝或者这种就是重油重盐的菜，那肯定是不太健康的。而我们又很缺少类似于像刚才说的香菇油菜啊，什么蒜蓉小白菜啊，什么清炒荷兰豆啊这种预制菜。那所以整体来说预制菜家族它都是一些大鱼大肉，那你说它这个营养成分上是不是好，我觉得不能说它有问题。但是你说你只吃预制菜过日子的话，那可能你的营养确实要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困境。但是为什么这时候大家必须要骂它，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生活处境啊，他可能真的是要长期大量的吃预制菜，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得选。
所以其实预制菜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确实因为它口味上偏好于重油重盐的那种，就是调味料摄入超标，这个肯定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它大幅度的收窄了你的日常食谱。
对，我记得大众媒体上，就是一些 C 端的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讨论，说是预制菜毁灭了中国餐饮。我不知道建飞有没有见过这种说法，就是说
我看过。
对，就是说我们以前餐馆里炒的菜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但是在大城市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平民餐馆它炒的菜都差不多，
尤其是像在北京三环以内吧，已经很少看到就是有那种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家常菜馆了。你能通过它的菜单看出来它后厨有一个真人，这个真人是你给它输入任何食材它都能给你炒了的那种餐馆。现在其实好像很少见到了。但是这种收窄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它是抽象的资本导致的，就实际上是因为这种餐馆它现在活不下去。它活不下去的原因并不是说供给端有人逼着他必须用预制菜，而是需求端就真的没有人去吃。
就是我们可以把预制菜这个事儿从中国的这个视角拉开广一点，我们看到真的预制菜出现比我们早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样可能大家对预制菜的戒心或者说这种反感就会下降很多。比如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预制菜的起点其实是在美国，因为食品工业大爆发，就尤其是和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餐厅高度绑定的，像现在还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百胜，他们也仍然算是预制菜的龙头企业。然后但是还有一块预制菜是大家应该也非常非常熟悉，甚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特别有好感的，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日系预制菜企业。日式菜的话比如日冷这个企业，可能很多人他的名字没有听说过，但是关于他的那些出品，他对于方便食品的这些改善，什么方便的炒面炒饭啊，方便的这种煎饺啊，就是这种速冻的饺子什么的，他这个企业对亚洲的这些食品的工业化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和这种就是可能说里程碑式的开拓。然后大家一想到这些比如面呀饺子呀饭呀，其实都是被我们就是这些辛勤的这些品牌好不容易做成了一个你在家也能消费享受的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就又觉得这些企业还干了不少好事，也出品了不少让我可能说平常会消费有欲望甚至觉得挺好吃的产品，就是这么一想的话是不是就觉得也还行。
刚刚我们就是聊过它具体的那个口感和健康上的问题了嘛，那如果把它上升到产业影响上，我觉着预制菜对中餐的摧毁其实还没有火锅大。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预制菜这个东西没有推手，但是火锅很有可能是有推手的。因为就是熟悉餐饮行业的朋友应该很了解，就是有两种业态在餐饮的毛利率是最高的，一种就是火锅，另一种就是水饺。这种东西因为它的利润率高，所以你去想有资本去大力推，这个我觉得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预制菜的毛利率那真是没眼看，所以就是你说预制菜是 B 端推动的，我觉得这个就还不如说是它是 C 端的需求更客观一点。
预制菜它试图还在保留中餐，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它是把中餐以工业化的形式保存下来，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算，就是你在一线城市做一个现炒的宫保鸡丁店或者是现炒的这个鱼香肉丝的店是活不下去的，因为各种商业原因。但是预制菜企业试图把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前移，然后用工业化去解决，然后批量复制，然后去把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这种传统的中餐让大家能够还能够日常吃到，不管你是自己买预制菜也好，还是点外卖也好，还是去店里吃也好，还是能够在二环里吃到的。但是火锅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它去除了一切烹饪的形制，只做了一个生鲜的供应链就上桌了。这个东西在我的就是产业认知里头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才是对中餐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的彻底的摧毁。
这个就是虽然我个人是食品垂类的这个从业者，但是那对餐饮我觉得我也有必要就是帮他们说两句话。就是火锅其实它也多少是有厨师和后厨在的，这个第一个是它多少还要准备凉菜和主食之类的东西、
okay.
第二个就是很多火锅食材它也不是说你从供应链出来你就可以直接下锅煮的，就是最简单的
后端它还要研发一下是吧。
不是最简单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北京有一种很典型的火锅就是涮羊肉嘛、
嗯、
那个羊肉就是如果不是机器炫的那种羊肉卷的话，羊肉本身切其实还是一个技术活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试试买一块羊里脊或者羊腿，你回家切，看你切出来那个东西能不能下锅涮，就是这个可能做过饭的人还是会有一些心得的。
北京现在真的有涮羊肉馆的羊肉是他们厨师手切的吗？
这个肯定是有的呀，就是首先有一些羊肉馆它的那个菜台你都能看得见，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羊肉品牌可能都会推出说什么手切啊后切的这种羊肉，这些东西就只要不是羊肉卷的这些东西肯定它还是有人要切出来的。
那既然这个预制菜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个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以及这个中餐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的必然的现象，那它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国外其实预制菜发展了很长时间嘛，就甚至我们现在觉得可能国外的预制菜是属于过饱和的那个状态，我们不希望到那个状态。那现在中国的中餐的预制菜大概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事儿就还是很难说的客观啊，因为我们现在预制菜虽然新规已经出了，预制菜这个定义明确了， 但是不管是行业、媒体还是大众，对于它的新定义其实反应都偏滞后了，就是大家还没有对这个行业的新规有一定的认知，所以我们只能仍然分开说。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心里的定义啊，就是把我们把中央厨房、把主食、米面都算成预制菜的话，那这个产业的规模就非常的大，因为它等于是从90年代发展开始到现在，你想它等于供给了我们绝大多数的那种连锁品牌，什么肯德基、麦当劳的这个营销这个产值都要算到它头上，那你这个产业的规模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衡量的，就一般人也不会去统一这些大品牌它的营销销售额加起来能有多高，就是这个数字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我们是不会这么说预制菜产业的。但是另一边呢，就假如说我们说 C 端的预制菜，就是真的给大家卖的这种年菜礼盒呀，包括我们平常可能在家吃的酸菜鱼、小酥肉这些东西，那这个还是有一些券商，或者说还是有一些行业的媒体以及第三方的，比如说艾媒咨询这些东西来出报告的。然后一般来说呢，这个行业至少啊也得有个就是几百亿的产值，各家统计的口径可能不尽相同，但是这几年应该都是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就是从10%几到30%几不等，就看你用什么口径来统计。总体来说是一个增长很快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好几遍了，就是它的增长很快，市场规模很大，但是毛利率是真的低，因为它对接的是 C 端的餐饮。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啊，就是它对接的 C 端餐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有些菜它可能供给的是 C 端的餐馆，然后餐馆它本身很多炒菜的餐馆利润率就不高，那你这个预制菜等于它上面盖了一个帽子，你能理解吗？就是你卖的预制菜的这个毛利不可能比餐馆那个毛利率更高，要不然你这个东西就根本没有办法卖。再有另一点就是，我们就算不是卖给餐馆，而是卖给真正的消费者，如果你这个东西毛利率比线下的餐饮显著的高，你觉得还会有消费者去买吗？就这两边其实都对它构成了很大的制约。
那这个几百亿的规模，就是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如果你是对标那个 C 端餐饮的那个规模的话，
几百亿肯定是说少了，就是你真正啊，我觉得如果说能统计的比较全面一些，这个应该怎么着也得是个几千亿的市场。只不过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它不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新规它把好多这个东西摘出去了，米面啊、中央厨房，那这些东西都摘出去以后，剩下的东西肯定是不太多的。直接说品牌吧，说品牌可能大家比较直观一些。你想，我们预制菜几个巨头，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大品牌，安井、百胜、绝味、双汇，你想他们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很 to B 很 to B， 就是非常偏中央厨房或者这些东西。他们当然也有一些 to C 的产品，但是就是占比可能相对来说就少。然后你看这些大企业，看他们的规模，看他们的产值，你就知道就是最后被这个新规摘出去的得有多少。我们相对来说说一些就是可能我们更专啊，就是不是说像什么双汇啊、绝味这种什么都做的，我们说这种比较专门做预制菜的，像味之香是2008年成立的嘛，然后这个应该是 A 股的预制菜第一股嘛，2021年上市，就它就是做餐厅半成品的。那按照新规的话，它现在的很多东西可能都不算预制菜了，那你说又该怎么定义它的这个产值？然后再说和味之香相反的，新希望是个农企，然后但是它农企有自己的产业链优势，所以它前几年开始做预制菜，然后23年呢，它把预制菜这个事儿剥离出去了，就是它把预制菜单独做了一个新品牌。你说这种农企它做的预制菜供给的是谁？然后它卖的是什么途径？这些东西就是有多少是给企业的，有多少是给C 端的？然后你把企业那一块儿偏中央厨房都给排出去的话，那它又能剩多少？然后再比如说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刚才聊过的，像千元洋厨，千元洋厨更早是2012年的，但是千元洋厨起家是靠什么呢？是靠炸麻团，就是那个芝麻球，然后后来还有什么花卷啊、什么包子呀、
麻团算不算主食？
全是主食。就是所以千元洋厨你一个这么典型的代表性企业，你按照新规它又不算预制菜的产值了，
直接被开除。
那好，我研报又没法写了，是吧？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广州酒家呢，它是从90年代开始就做餐饮，就是市场的这个中央厨房啊和这种预制菜的供应，那发展到现在30年了，新规一出，它的很多产品又不算预制菜了。那你说这个研报怎么写？这个产值怎么统计？我们现在想说把这个东西捋清楚，可能真的有点难度的。
对，确实，就是这个新规出了之后，我一个是自己看了一遍这个新规，然后也搜了一些资料，然后之前就是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也跟周瑜 聊了好久，我一直催他说你能不能画一个表格，画出这每个区别，然后最后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就是特别客观的标准画，因为比如说你像我打开那个刚刚反复提到的麦子妈的官网啊，那他做预制菜的水煮鱼，那这个肯定是按新规的标准肯定是预制菜，但是他同时还做早餐面点，就是那个什么馅饼啊包子和烧麦，这个按新规它就不是预制菜了，然后这一家的企业它就需要按产品劈开，然后很多其实以前的预制菜的品牌也都需要被劈开，然后反而是我们现在感觉预制菜的这个定义变得越来越窄了，就它和我们大众媒体上讨论的那种预制菜的定义的背离越来越远。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刚才聊了很多使用场景啊，它发展和出现的原因啊， C 端对它的需求啊，我们说的都是广义的预制菜。而且我个人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新规出的这个预制菜的定义啊，在以后不见得能被市场广泛的接受。就是我说这个不能广泛接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炒股的时候说千味羊厨，或者说什么说这个新希望啊，说味之香啊，可能还会把它当预制菜概念股，然后我们说双汇的增长点，可能还会说双汇的绝味它有预制菜的增长，但是这些增长实际上都不见得是官方定义的这些增长了。我们券商真的出研报的时候说预制菜行业，估计也很难很难真的把所有这个新规定的不算预制菜的摘出去。我们说估计还是泛泛的说，比如说说代表企业应该还是要说广州酒家，说千味羊厨。
对，因为你把它都剔了就没了，而且有很多企业就是它新规它有一部分产品是预制菜，另外一部分它不是，你又没有办法把它拆得很细，就是它的产值它的年报又不会把这些拆开来报，然后最后你计算这个产值和销售额的时候计算市场规模也很难把它完全拆开，而且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是类似的，就比如说同样是懒得做饭，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吃包子馅饼烧麦，你也有可能就开一袋这个酸菜鱼然后自己蒸点米饭，它的在食用场景上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总之我觉得这个事儿最后的定义权肯定是要还给消费者的，消费者觉得它是预制菜那它就是预制菜，消费者把它当预制菜来买，把它当预制菜来消费，那你不用去管说我们行业里是怎么规定，因为行业的这个规定本来对于行业自己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需要的，就是这不是消费者需要操心的事情。
你像这个新规出来之后，就是对于没有仔细看新规的消费者来说，第一反应基本上都是我开头说到的，太好了，终于有人管预制菜了。听我们聊完之后其实是发现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就是它其实管了一个非常窄的这个类目，那可能对这个非常窄的类目的品质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真正希望它长期能够管的那个更大的广义的预制菜，它其实是没有在这个规定之内的。对于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这种厌恶的抵触的情绪，你觉得行业是需要弥合的吗？还是说就这么任其自然的，反正消费者也必须接受，我们就默默的等就行了？
这个啊，我们先说新规本身，新规本身所定义的这些预制菜，就比如说像新希望和麦子妈这种企业，他做的这种很 2C 很 2C 的预制菜，他肯定是需要这个新规来给他打一个强心剂的。新规什么意思，他说他不能含防腐剂，他说他不供给中央厨房，这一下就把大家厌恶那些点都给他 撇清出来啊。这样的话我麦子妈我新希望来卖这些预制菜的时候就挺直腰板说我们这就是无添加的国家认证的这个优质的预制菜，这肯定对于这些品牌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就是供给餐饮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算预制菜那些广义的预制菜，或者说对于面点这种稀里糊涂就被摘出去的东西，那行为和他们的关系我觉得事实上就不太大，但是你说会不会产生真的很具体的影响，这个我个人是判断不了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还得交给时间了。
就是他实际在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空间的。
对，我实际上这个新规啊，它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给了一个定义，而定义是一个观念型的问题，就是它真的管了什么，或者说它让你怎么做其实不太多，就是或者说它不太有可执行性。这个事儿我觉得它没完，就是它往后应该还会再出很多很多相关的管理条例的。
大众情绪这一方面呢，
大众情绪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是得从咱们今天的讨论出发，尤其是建飞刚才他提到预制菜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像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啊，就这种很偏料理包的成品很高的这种预制菜，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还是得提醒大家，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去下馆子吃的那些你觉得很爽很好的菜，一些很大的菜，比如说像什么清远鸡啊 什么东坡肘子呀，什么佛跳墙啊，它很多时候它真的就是预制菜做的，就是所以你不要觉得预制菜它好像一定就很低端很难吃，或者说很重口味，就现在的预制菜它的成品其实完成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级别的成品，就没有2023年、2024年这两年就是年菜市场的爆发。如果说你这个品质就是它能端上年菜餐桌而能不被你父母骂了，你就想一下这个品质真的会是很低低到说你平常打工时候吃的一边吃一边骂的那种程度啊？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真正这些就是比较高级的这种上百的或者两三百元的预制菜，就是你会发现它那个品质是真的还可以的，很多时候啊它比你自己做的真的还要强。
对，确实就是实际吃起来是有很多很不错的预制菜的，就是你在广义预制菜这个范围，就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很多预制菜的餐厅它也是非常火爆，门口要排大队的，但是当它被爆出来它是预制菜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生气。
对，就是我觉得了解食品工艺的话，你仔细想，就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像麦当劳这种餐厅，它实际上它就是预制菜，就是预制菜这个行业在中国都是因为它出现的。你现在摘出去说它的汉堡不算预制菜了，我觉得大家心理上都很难接受，但是你也没必要接受，就是你就把它当预制菜想就行了，就是他汉堡能卖得这么好，你觉得他的汉堡也没有毛病，那你为什么就觉得中餐的预制菜或者说中餐馆的预制菜就一定有毛病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公平，好吧？
产业上其实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反正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就是大家默默的吃就行了。
我觉得产业肯定是很高兴的，因为国家出这个新规，就尤其是还提到了不添加防腐剂这件事儿。这个你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很爽啊，就是这等于国家认证我没有防腐剂，这个直接让消费者心里舒服了一大块。
这实际上我记得就即便是料理包啊，好像只有少部分就是它保质期是两三年的那种才放了防腐剂，其他的都，
因为大家如果说对食品工业熟悉的话，就应该知道很多食品它的加工工艺中就能多少能保证这个东西是无菌的，就是拿一个大家最典型的食品来举例啊，就是罐头，罐头其实有很多就是那种中餐罐头，就比如说什么豆豉鲮鱼啊，什么这种什么什么红烧肉啊，梅菜扣肉罐头，就你看那些扣肉罐它都不是说在今天这个工业啊，它就90年代的工业下它都不添加防腐剂了，因为它为什么，它是彻底加热以后它有无菌罐装的，它本来里面就没有微生物，不管有没有防腐剂它正常来说是不会变质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你预制菜只要包装好杀菌好，而且我们加工程度又这么深，全都是动不动炸呀烤呀都几百度的高温，然后时间又很长，就是他其实想做到没有防腐剂添加这件事儿呢，不是一个特别难特别矛盾的事情。
很多人会误以为比如说罐头它有三年以上的保质期，它就放了特别多的那个防腐剂，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娃哈哈火了之后，然后有人在短视频上科普说这个八宝粥其实是先把罐子封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整个罐子在流水线上烤煮熟的，然后好多人才知道原来是这种方式去做防腐的，它根本就不需要防腐剂。
食品工业它的发展毕竟年头很长了，就是有很多小技巧啊和一些小聪明劲儿，就是前人早就都想明白了，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对于包装食品尽可能的可以放心，就我们国家的食品工业虽然起步比较晚，就是可能比美国日本至少得晚了40-50年可能都不止，但是我们需求这么强烈，它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假设我是一个没有偏见的消费者，或者是我是一个有偏见但是我不信邪的消费者，你有没有什么品牌或者是产品或者是你自己尝试过的预制菜的东西可以推荐我们去尝试一下，是能够明显改善就是普通人对预制菜的认知的那种？
这个我还是从两方面说啊，第一个先说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通知阶段的狭义的预制菜，就是我们真的是 2C 的这些面向家庭消费场景的这种预制菜。那我肯定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更贵的你自己做不了的这种比较大的菜，就比如说一个菜就算是你自己做的可能说不如它好，但是你买了你给他花了钱了他赚你钱了，你心里肯定是有落差的，就这种时候呢想吃出好来，我觉得必须得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客观才行，所以一般呢我们还是买那些自己在家根本就没法做的东西，就比如说像一些卤大肠啊烧腊呀、佛跳墙啊，这种一旦摆出盘来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你自己如果不买预制菜又根本没法做的东西，那你体验肯定是会爆棚的。而且大家如果真的去看这个市场的价格，你不要一听佛跳墙什么的你就想到你的餐馆里买那个一小盅200，然后买一锅要1000，你会发现预制菜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你真的去买年夜菜饭那些大菜，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大黄鱼之类的要多少钱，我可以保证啊，比你在大多数餐馆里能吃到的价格要划算的多。
我正在搜佛跳墙，佛跳墙116，然后重量1600克。
对，就你想你这个重量你在餐馆里买你要多少钱，是不是一下就惊喜感就上来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在餐馆里吃的那个东西是限制的，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那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从广义的预制菜来看啊，就是我们跳脱这个通知的范围，那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多买一些冻品啊，就是尤其是米面类的这种早餐烧包子烧麦饺子之类的，就对你的早餐和居家生活真的非常有改善。就我们说的讽刺一点啊，你下楼早上去吃麦当劳那个东西不也是广义的预制菜吗？就是和你自己买的粽品其实没有什么核心的区别。我们国家像现在盛州包子能卖这么好，出现这么几十个品牌，那说明了什么？说明它肯定是市场认账啊，就是消费者买单。那所以大家没有试过的话可以去试一下，我不是想给网易或者世界灵通打广告啊，但是这个包子就是以大家对杭州小笼包的消费经验来看，你直接去买它不会比你在市场上吃的那种杭州小笼包差的，它的工业化程度非常的高。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就是你特别推荐的预制菜餐厅。
那我觉得广义上还是要跟大家推荐麦当劳，
北京特色美食是吧？
对，它就是预制菜这个东西典范嘛。你会吃麦当劳是因为它真的极其的好吃，或者口味极其的特色吗？我觉得不是，大家麦当劳的优势是综合的，就是刚才说的预制菜所有优点，麦当劳体验都特别好。第一个是它出餐特别的快，你不需要等；第二个是它的成本非常非常可控，就是你在麦当劳吃的汉堡啊、炸鸡啊，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味上的些微的差距，可能是因为它就是加热时间长了或者放凉了什么的，但是总体来说它这个波动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品牌有多强我觉得大家根本没有必要去讨论是吧，就是它肯定是做得很成功的。第三个就是它的价格也很合理，就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在骗我钱。这些东西在中餐预制菜上其实是完全适用的。
我其实想推荐一个，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说它的名字不太好，然后所以我会说一个就是让大家分辨预制菜餐厅的方法。就是这两年会流行一些在那个就是商业综合体里面的以粤菜为主的餐厅，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店面特别通透，完全看不到它的后厨，就是你甚至不知道它的菜是从哪儿端出来的，一般装修还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适合打卡。然后这种首先就是它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预制菜餐厅。但是我为什么会推荐这种餐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预制菜体验店，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块吃到的每一样东西基本上都能在电商平台上找到它的同款，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去那块花一顿饭的时间来确定一下市场上现在有哪一些你可能会爱吃的东西，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自己下单了。然后并且这种餐厅的菜单还经常换，基本上是一个季度换一次，就是能够非常低成本的体验就是市面上有哪些新的预制菜品可以去买。我是推荐这种餐厅的，但是我不太方便说它的名字。特别感谢今天周瑜跟我们的分享啊，基本上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预制菜的新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以及它和我们预想中的那个差别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分辨一下就是自己未来要不要改变对预制菜的认知。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苹果 Podcast、 蜻蜓 FM、 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五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